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4月16号星期天，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朝鲜星期天发射的导弹失败，叙利亚运载车辆运载村民的车队遭到炸弹攻击，据信死伤上百人，民调显示土耳其修宪公投势均力敌，美国移民执法进入新时期，中国成都铭记8964案四人被正式起诉，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国际新闻。韩国军方表示，朝鲜星期天早上从新浦市发射导弹以失败告终。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没有提供有关发射的细节，目前还不清楚发射的是什么型号的导弹。不到一天前，朝鲜首都进行了大规模的阅兵式，世界各国广泛认为此举是为了炫耀金正恩政府的武力。韩联社说，首尔的国家安全负责人将在星期天晚些时候召集全国安全委员会评估这一局势。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说，总统及其军事小组已经获悉朝鲜导弹发射失败的最新信息，总统没有进一步的评论。华盛顿一直在加紧进行多国外交攻势，目的是劝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结束其发展核武器的努力。朝鲜发射失败后不久，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说，这枚导弹在发射之后几乎立即爆炸，导弹类型仍在评估之中。声明重申，华盛顿全面致力于同盟友，特别是韩国和日本的密切合作，以维护地区安全。有关朝鲜导弹试射的最新尝试未能够阻止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天的朝鲜半岛之行。载着彭斯和他妻子的空军二号专机星期天下午如期抵达首尔。彭斯一行从华盛顿飞往东北亚的长途飞行中停下来加油后，离开了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一个小时后，传来了朝鲜导弹试射失败的消息。副总统的助理说，彭斯很快与在佛罗里达州的川普总统取得联系。空军二号在跨越白令海时，随行记者得到了有关局势的情况介绍。彭斯星期六离开华盛顿，开始为期十天的四国之行。他将在日本、印尼、澳大利亚和夏威夷停留。这是他首次对亚太地区进行正式访问。他将就贸易、经济和安全议题，包括朝鲜的挑衅性军事行动，举行会谈。副总统发言人洛特告诉美国之音，这次旅行将强调美国行政当局极为重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副总统对韩国的访问是在朝鲜庆祝该国创始人金正日诞辰的国庆日一天后开始的。金正日1994年去世，在彭斯离开之前的几天，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朝鲜政权有可能进行核试爆，以配合太阳日的传闻上。虽然朝鲜星期六没有像有些人预期的那样进行核试验，但是为了证明他屡次针对最近的邻国韩国、日本以及美国发出的威胁，金正日的孙子金正恩星期六在平壤主持了阅兵式，以炫耀朝鲜的武器装备。不到两个星期之前，平壤从朝鲜东海岸向海里发射弹道导弹，这招致美国总统川普的警告。川普说，美国将在必要时单方面采取行动，结束朝鲜的侵略行为。这是近年来朝鲜进行的一系列 导弹和核试验的最新进展。彭斯副总统的任务是向韩国和日本保证，在他们面对朝鲜的侵略时，美国将保卫他们，制止区域冲突。彭斯在韩国将会见总理黄教安和当地的商界领袖，彭斯也将同美韩部队一道度过星期天的复活节。彭斯计划星期二离开韩国前往日本，在那里他将会见首相安倍晋三。预计两位领导人将启动川普和安倍今年二月在会谈后公布的经济谈判。彭斯还将与日本官员讨论经济问题。彭斯也要借此机会讨论川普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决定。本来澳大利亚和日本参加了这个协定。彭斯访问澳大利亚时将会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举行会谈。特恩布尔刚上台就和川普通了25分钟的电话。据说川普告诉特恩布尔，他与奥巴马总统达成的安置难民的协议是最糟糕的交易。后来川普改为支持那个把那些试图去澳大利亚的难民安置到美国的协议，条件是要对这些难民实行极度审查。预期彭斯将同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尼的领导人讨论川普的旅行和移民限令，尽管印尼不在这个限令之内。印尼领导人对这个禁令表示过不满，美国法庭也阻止了这道政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和美国剑拔弩张，星期六平壤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式，引发了台湾政府和民间的高度关注。有学者说朝鲜和美国都在虚张声势，还有舆论认为中国在朝美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不过中美在朝鲜问题上交易的筹码则是台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平壤太阳日大阅兵的现场画面星期六不断在台湾电视上播放。新闻报道说，朝鲜政府对外宣称太阳日将有大事，为此特邀了130名境外媒体记者进入朝鲜采访。有分析认为，这些记者实际上成了朝鲜手中的人质，可以以此阻止美国动武。军情与航空网站的主编施孝伟对美国之音说，这次阅兵具有一些实质性的看点。他说
朝鲜他们今天在阅兵之中展现了他们最新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朝鲜的这个核威慑能力的确是越来越真实，而且可能扩及到北美洲。看得出来由于美国跟北朝鲜之间现在双方在态势上是很张，然后而且双方基本上来讲已经把筹码都摆到非常的高了。
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黄奎博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他就跟美国两个都在这个虚张声势吧，就是看大家都在比决心啊，应该可以这样讲。然后也或许可以稍微对比一下，就像这个19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古巴飞弹危机，当时其实大家都互不相让嘛，到最后一刻看最后谁让，我觉得也有点像是意志力的比赛。而且美国的那个副总统派是不是明天就要去了吗？
报道说，副总统彭斯和夫人星期天将前往亚太进行10天访问，而且首站是韩国首都首尔。台湾军事问题专家施孝伟说，中国大陆现在和未来在美朝之间的作用越来越大，中美双方的这种合作对台湾意味着什么？施孝伟说，
我个人也相信习近平跟川普之间的这个会面台湾之间台湾可能会变成两国大国之间在北韩问题处理上的筹码，这个可能性也的确大增加了。
星期六太阳日大阅兵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身着西服引起外界注意。施孝伟对美国之音说
北韩的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中所穿出的这个衣服其实也都有相当的考量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他现在应该也在对西方释放一个讯息，就是我可以谈，你可以来找我谈，或者你可以透过你觉得可以影响我的方式
过台湾居民谢明对美国之音说，
北韩本身就是不理智的一个国家，然后其实他现在也在发展一些很极端的武器，所以我是支持美国及早处理这些问题，因为如果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来讲，你越小处理越好，因为不管是以天理来看或以这个世界国际秩序来看，我都会支持美国的行动。
台湾媒体报道，总统蔡英文星期六坐镇总统府，国安会曾两次召开，不过台湾民众生活照常。报道说，就连首尔民众也对此形势习以为常。今天正巧是韩国单身族的一个节日，他们以穿黑色衣服、吃黑色炸酱面进行庆祝。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星期六纪念金日成诞辰105周年，外界猜测平壤可能会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当然最后呢没有进行核试验，进行了导弹发射。有学者表示呢，美国星期四在阿富汗投下了一枚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强力炸弹，是在警告朝鲜美国有决心回应朝鲜的挑衅。下面是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4月13号向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目标投下一枚 GBU-43 炸弹，这种炸弹的正式名称叫做大型空爆炸弹，重量将近10吨，无法由一般的战斗机挂载，需要由运输机投放，被认为是除核武器以外威力最强大的炸弹。研究中国和朝鲜问题的学者作家张家敦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使用炸弹之母的意图是为了震慑朝鲜。张家敦说，
美国昨天使用了炸弹之母，这很明显是指向朝鲜。美军这一举动是在试图摧毁地下设施，而朝鲜是世界上部署地下设施最多的国家，所以我认为这个信号是清楚的。
这是美军首次在战斗中使用这种大型空爆炸弹。这种炸弹的设计目的是为了破坏地堡、地道等常规炮弹和炸弹难以摧毁的目标。军事专家认为，朝鲜为防止空袭，将其武器项目的设施藏在地下，而且部署分散，要摧毁这些目标需要长时间的空袭战役。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说，美军的这次行动是在把阿富汗用作新型武器和危险武器的试验场。驻阿富汗美军司令约翰尼克尔森则表示，使用炸弹之母纯粹是战术决定。与此同时，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引领的战斗群正在驶向朝鲜半岛海域。朝鲜军方星期五发表声明说，朝鲜军队能够在几分钟内摧毁驻韩美军基地和韩国总统府。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五在北京表示，美韩两国最近与朝鲜针锋相对、剑拔弩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值得高度关注和警惕。美国学者张家敦认为，中国在目前的朝鲜半岛危机下还没有制定出明朗的战略。他说，
中国还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办，他们好像很迷惑，好像不想激怒总统川普。我想他们只是会随着事态发展见机行事。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美国可以使用更具防御性的做法应对朝鲜的导弹试验。美国基督科学箴言报指出，美国可以使用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击落朝鲜可能试射的导弹，以此显示美国防卫自身和保护地区盟友的决心。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呢发推文警告说呢，如果中国不帮忙，美国将单独解决朝鲜问题。美国前高级官员评论说呢，在朝鲜问题上，美国最好的办法是向中国施压。他还说呢，川普政府已经成功的让中国感到害怕。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二连发两条推文，把朝鲜与中国联系在一起。在第一条推文中，他警告说，朝鲜正在自找麻烦。如果中国决定帮忙，那很好；如果不帮忙，我们将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在另外一条推文中，他说，我向中国主席解释过了，如果他们解决了朝鲜问题，那么他们与美国的贸易交往对他们来说就会变得更好。 美国前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星期二在华盛顿对川普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表示赞同。他说，对美国来说，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向中国施压。他还说，川普政府已经成功地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感到害怕。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has managed to scare the Chinese, on North Korea. And the only other time that has happened was
已经成功地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感到害怕。中国人非常担心他们会在亚洲看到一些军事行动。我想他们离开海湖庄园时感到了足够不安。他们担心会发生某些事情。他们不会明确地说出来，但是他们会向朝鲜施压。
在川习会前，川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就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即使中国不协助解决朝鲜问题，我告诉你，我们也会采取行动。在与习近平会晤之后，美国海军表示正派遣一个航母打击群驶向朝鲜半岛，以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力量，并向朝鲜发出警示。但是坎贝尔对川普把美中贸易和朝鲜问题当成一笔交易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这和川普之前与台湾总统蔡英文打电话把台湾当成筹码一样。他说，
And I think what the conclusion folks are coming to is that this is a highly transactional presidency on the issues that
我想大家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个非常注重交易的政府。比如说，如果你可以在美国的某个州进行投资，不管是在俄亥俄、宾夕法尼亚还是在威斯康辛，你再做点这个做点那个，我就会给你点个赞，你就会免于惩罚。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挑战，我们的亚洲盟友会从中学到什么。
坎贝尔是参加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本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迈克尔·葛林的新书发布会《超越天佑：1783年以来美国在亚洲的大战略以及力量》一书时说这番话的。葛林也表示，川普的这种做法会让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感到不安。
This is where unpredictability is not a good strategy, because the
这就是我所说的不确定性不是一个好的战略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核心力量和我们的影响力是我们的盟友伙伴，我们对民主和自由贸易等原则的坚守。这样的不确定性会让我们盟友认为所有的一切事情都可以谈判，你是在破坏影响力而不是获得影响力。
无论如何，川普政府的做法已经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采取行动。最新的报道说，中国已经向朝鲜方面施加压力，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路透社的报道说，川习会晤之后，4月7日，中国海关发布指令，要求中国的贸易公司退回从朝鲜进口的煤炭。煤炭是朝鲜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中国还表示，如果朝鲜进行新一轮的核试验或者是导弹试验，中国将采取新的强硬措施对朝鲜进行制裁。美国之音饲养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叙利亚的局势。准备从叙利亚北部两个被围困的城镇撤离的许多人，因为运载他们到达安全地点的汽车遭到炸弹袭击而丧生，还有很多人受伤。星期六，有关细节还不明朗。在北部城市阿勒波附近，救援人员在汽车的残骸中搜索。反政府武装的网站引述初步信息说，至少有80人身亡，但是呢，救援机构说呢，至少有100人死亡。与此同时，救援人员仍在星期六炸弹袭击的现场进行搜索。据信，大多数受害人是两个被伊斯兰分子围困数月的什叶派穆斯林村庄的居民，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次事件负责。但是逊尼派圣战组织，包括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基地组织叙利亚的分部，经常袭击被他们视为叛教者的什叶派穆斯林。大马士革政府和反政府战斗人员达成的一项协议，保证要把村民运送到安全地点，但是这个协议的实施星期五陷于停顿， 导致数以千计的撤离人员滞留数小时之后，在阿拉伯市郊发生了炸弹袭击。叙利亚国家电视台之后播放的录像显示烧焦的尸体以及被损坏的汽车，这些汽车一直在把亲政府的什叶派战斗人员和平民从被困的村庄运送到政府控制的城市。其他镜头显示救护车把受伤人员送往当地医院。在远到叙利亚南部，这项由于伊朗和卡塔尔斡旋达成的协议，同时给大马士革附近的数百名逊尼派反政府人员及其家属放行，使他们安全抵达与土耳其交界处的伊德利卜省。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监督人员说，到星期六晚上时，阿拉伯附近的车队再次恢复运行。叙利亚官方媒体说，运载什叶派撤离人员的首批汽车已经安全抵达阿拉伯的政府安全地点。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下令惩罚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袭击反政府控制区。这个星期，川普派遣航空母舰战斗群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讯息。这些举动让很多人在问，川普是不是正在偏移他的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转而更为主流的立场。下面是加洛在白宫的报道。
就在一个星期前，美国总统川普还在发出他在竞选期间说了无数遍的诺言。
我不是，也不想是世界总统，我是美国总统，从现在开始将是美国优先。
It's going to be America first.
可是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因为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问题受到了挑战。在叙利亚，阿萨德政府涉嫌动用化学武器，川普为此发动了空袭，把美国进一步拖入一场历时六年的血腥内战。在亚洲，美国海军卡尔文森航母战斗群驶向朝鲜，向金正恩专制政权发出强有力的讯息。而白宫内部也出现了人事变动，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川普首席顾问史蒂夫·班农失去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席位。外交政策圈普遍赞扬了这些举动，一些人不由在想，川普是不是正在转向更为主流的干预主义式的外交政策。不过曾在川普过渡团队效力的吉姆·卡拉法诺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我认为这本身并不是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总统显示的是当美国利益受到挤压时他愿意干涉。
卡拉法诺通过 Skype 说，这跟奥巴马总统形成对照，奥巴马有时不那么愿意在世界各地使用武力，而小布什则被指责过多干预。川普政府官员则说，空袭叙利亚并不代表回归改变政权的政策。前奥巴马政府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克劳利通过 Skype 说，这样做是明智的。
President Trump was elected, you know, to fix problems in America.
人们选川普当总统是为了解决美国的问题，不是解决叙利亚的问题。因此，白宫显然是发出信号说，虽然总统有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但是他会继续对让美国深深卷入一场没有军事解决方案的内战保持怀疑态度。
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说，上星期的举动被媒体夸大了，而有关白宫人事变动的报道也是不准确的。美国之音加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西班牙和法国当局已经查封了属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叔父里法特·阿萨德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资产。检察官指控里法特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挪用叙利亚的公款，用这笔钱发展出价值50亿美元的财产帝国。英国政府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冻结他在伦敦的财产。下面是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里法特·阿萨德的对手指责他在叙利亚政府军镇压穆斯林兄弟会起义时指挥了1982年的哈马大屠杀。里法特·阿萨德否认这是事实。据说里法特在领导了企图推翻他哥哥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的未遂政变之后被流放到欧洲。
30年来，叙利亚政权的前副总统里法特·阿萨德周游于欧洲各地，用的是他从叙利亚获取的不义之财。许多人认为里法特对哈马大屠杀负有责任，当时有几万人被杀害。
但是里法特有可能会失去这种自由了。西班牙警方上周突击搜查了属于里法特及其家人的房子，西班牙法院还下令封查了他价值7亿4000万美元的500多项资产。调查人员认为，里法特挪用了叙利亚3亿多美元的公款。里法特·阿萨德的家人发表声明说，他们从来没有从任何伤害叙利亚人民的融资中受益。里法特·阿萨德的儿子在2013年法国开始调查的时候说，他父亲的财产是富有的沙特支持者提供的。
这些钱是里法特的朋友们给的，他们支持他，相信他领导的反对派运动。
里法特的这座房子位于伦敦的梅法尔区，价值1200万美元。活动人士要求英国像西班牙那样封查他的资产，
绝不能让里法特在别人受苦受难的时候享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
但是反对者说，伦敦是著名的所谓脏钱汇集地，他们怀疑英国是否会让里法特成为意外。
英国当局会走出这一步，通知所有获取不义之财的罪犯和寡头们说，我们要追查你们吗？还是说我们只选择其中一个？因为里法特现在暂时被西方当作替罪羊。
英国法律还规定必须先定罪，然后才可以封查财产。
对于洗钱、窃盗、贪污某种形式的经济犯罪，当局可以说这些人的财产是通过犯罪获得的，应该被没收。
英国新的立法允许法院没收践踏人权者的资产，但法律分析人士说，除非叙利亚政府同意合作，否则要证明里法特·阿萨德对于过去的罪行负有责任是非常困难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星期天，土耳其人将就是否把土耳其从目前的议会制转变为总统制举行全民公投。如果得到通过，这个18项条款的宪法修正案将极大加强总统的权力，从而产生世界上权力最大的当选总统职位之一。支持总统制的人们表示，这对应对他们所说的该国所面临的史无前例的威胁至关重要。但是反对者警告说，这个举措将使土耳其变成一个专制国家。埃尔多安总统走在支持总统制运动的最前沿，他提出在7月份的未遂政变之后，加之来自伊斯兰国组织和库尔德反政府武装库尔德工人党持续不断的威胁，改革将确保政治稳定和效率。这一广泛的改革提议给予总统任命部长、制定预算，在广泛的问题上通过法令来颁布法律、解散议会以及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权利。此外，总理和内阁也将被废除。尽管在以往选举中，埃尔多安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和民族主义行动党的投票联盟获得了超过60%的选票，但是大多数民调显示，在民调的误差范围内，总统制的支持票只略微领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年复一年的大幅度的增加军费，提升军事现代化，同时呢展开军队结构的改革。美国安全问题专家们对国会属下的一个委员会说，中国正以武力为后盾，谋求主权和国家利益的扩张，将它与美国潜在的军事对峙一步步推向战争的边缘。下面是李宝 在华盛顿的报道。
4月13号星期四，在国会山作证的美国一些知名中国问题和防务专家说，台湾依然是中国不惜发动战争谋求夺取的一个冲突热点，其他潜在冲突地点包括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和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前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情报处副处长法内尔上校曾经在2014年预测中国会在适当时机打一场闪电战夺取尖阁诸岛，他星期四作证的时候说，这种可能性现在比以往更大。
The PLA has tightened its noose around the Senkaku Islands and is now more.
中国军队收紧了对尖阁诸岛的围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准备的打一场短暂和激烈的战争，收回中国声称属于自己的领土，实现习主席下令要实现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美国政府称对尖阁诸岛主权归属不设立场，同时坚称保护目前在日本行政管辖下的尖阁诸岛不受侵略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范畴。美国还设有台湾关系法，为协助台湾自卫做出了承诺。但是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何天木在作证时说，中国军队正在强化自己阻止美军干预的能力，美中发生正面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
中国领导人可能很想测试美国军队，试探美军的决心，这种风险越来越大。
多位专家指出，中国军队目前还没有能力直接挑战美军，他们建议美国政府采取实际行动，显示美国立足亚太地区的决心，称川普总统最近下令向叙利亚发动导弹袭击，可能会促使中国在试图挑战美国时更加三思而行。川普去年竞选期间经常发表针对中国的强硬措辞，不过川普总统本月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说他跟习主席一同度过了很多时间，他真的喜欢上并尊敬习主席。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中国和俄罗斯呢，目前正在加紧准备呢两国领导人五月份和七月份的互访活动，双方可能将针对一些大型的合作项目签署协议，并且呢就重要的国际议题发表声明。与此同时，俄罗斯计划在今年和明年分别向中国交货十架苏-35战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负责能源领域的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星期三在会晤中国副总理张高丽时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在七月初访问俄罗斯，双方正在为习近平的这次访俄活动加紧准备。4月11日抵达莫斯科的张高丽星期四还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讨论了莫斯科到喀山高速铁路以及其他的几个大型合作项目。中国计划对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合作项目投入巨资，但是在是否将由中国工人兴建这条铁路等许多问题上，俄罗斯与中国存在巨大分歧。此外，仍然不确定高速铁路项目是否能够很快盈利并收回成本。张高丽同普京的会晤在多大程度上将能帮助解决双方的分歧，有关这一项目的关键协议是否将在普京访华或是习近平访俄时签署，目前还是未知数。普京将在5月14日访华，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活动。普京还将在9月3日再次访华，参加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张高丽对俄罗斯的访问持续到4月42日结束。张高丽在莫斯科还会晤了两大俄罗斯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和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以及另一名俄罗斯副总理舒瓦洛夫。张高丽访俄期间透露，中国与俄罗斯有可能在两国元首的高峰会晤中签署新的大型能源合作协议。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 能源一直是两国领导人峰会中讨论的一项主要议题。古谢夫说，目前仍在讨论的就是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项目，此外就是从俄罗斯的伊尔库斯克州到中国的石油管道项目。经过这条管道，俄罗斯已经多年向中国出售石油，双方想持续并扩大这一项目的合作。除了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和高速铁路项目之外，中国已投入巨资入股参与北极地区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中国上个月还派出以副总理汪洋率领的大型代表团参加俄罗斯举办的北极论坛活动。中国的保利集团也同俄罗斯临近北极地区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讨论投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来自俄罗斯共产党的国家杜马议员夏波夫最近对当地媒体表示，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合作项目通常都是让自己有利可图，但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却帮助不大。这位代表离中国不远的伊尔库斯克州的议员说，中国在俄罗斯的一些经商和跨境汇款等活动非常不透明，钱都让中国人赚走，但俄罗斯地方经济却获益很少。比如伊尔库斯克州曾经试图把中国在当地的经济活动转入正规轨道，但没有来自莫斯科的国家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做起来非常困难。在中俄准备两国元首峰会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刚刚访问了美国。学者古谢夫说，俄罗斯需要与中国领导人经常会晤来协调双方的立场。在未来的一系列峰会中，俄中领导人将针对一系列重要的国际问题表达立场。古谢夫说，双方很可能会针对一些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在峰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比如针对叙利亚问题、针对伊斯兰国组织或是打击恐怖主义等议题。与此同时，为中国生产苏-35战机的俄罗斯联合航空生产集团总裁斯柳萨里最近表示，俄罗斯将会在今年向中国交付10架苏-35战机，明年再交付10架。负责军售的俄罗斯高级官员稍早前证实，第一批4架苏-35战机已经在去年年底交付中国。中国与俄罗斯2015年签署了总额20亿美元采购24架苏-35战机的合同。俄罗斯现在已经根据两国的另外一笔军售合同，为中国生产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不久前表示，两国军方的合作也在扩大，除了继续举行联合军演和军事比赛活动外，俄罗斯目前已经为中国培训了3600名军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的有关人权的状况。据网络消息，去年六四前夕，因制作铭记89649平案一直遭到刑拘和逮捕的四川成都四位男子的家属，近日收到成都市检察院的起诉书，均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起诉书显示，福海路、陈兵、张卷勇和罗富玉3月24号被正式起诉煽颠罪，当局指控他们以89.64元在网上售卖27年记忆陈酿酒的有关六四的纪念酒。去年5月，成都疫苗受害家长复员军人福海路、设计师罗富玉、维权人士张卷勇以及89学运领袖陈蔚的孪生弟弟陈兵等制作《永不忘记、永不放弃、铭记89.64元》的酒瓶标签，显示89.64元时全球知晓的王维林挡坦克的画面。此外，也曾在网上转发铭记89.64元酒瓶图案的四川女诗人马青，也被当局以寻滋罪刑拘， 被关押近一个月后获释。成都铭记8964四君子案曾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包括香港多家报章在内的境外媒体进行了普遍的报道。国际特赦组织曾发表紧急声明，谴责四川当局以煽颠罪逮捕四人，并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一直坚持在香港纪念六四事件的香港支联会也曾游行至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要求四川当局立即释放他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的人权状况。曾多次被阻挠租房或被强行赶出出租屋的北京维权人士倪玉兰和家人，星期六晚上被从最近刚搬进的出租屋暴力拖出，强行塞进车里，并在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几个小时后丢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去年三月底获颁美国国务院2016年国际妇女勇气奖的倪玉兰，星期天发消息称，周六晚不到11点，七八个年轻壮汉闯进出租房，强行将她的丈夫董继琴拖出院子，塞进一辆面包车，随后又把出来看情况的女儿也拽出去塞进车里，并夺走她的手机，两人都被强制压在面包车车厢里。倪玉兰表示，同时假房东党世英冲进房屋辱骂她，并和她的儿子一起抢夺倪玉兰的手机，随后将已经瘫痪的倪玉兰从床上拖到院子里，加上又赶来的中介袁磊磊，拖拽着倪玉兰的四肢背部蹭在地上，拖进另一辆面包车。人在安定门派出所的倪玉兰星期天中午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人严厉威胁院中的邻居不要报警，否则整死他们。倪玉兰说，
我们喊救命啊救命啊，求邻居呢能够帮助我们报警，这伙人就威胁那邻居谁也不许报警，就是找警察去，否则就作死你们，就威胁人家，所以呢当时根本就没有人敢管这事儿。
倪玉兰表示，压着他们一家三人的两辆车一直兜圈了很长时间，然后那些人把倪玉兰拖进一处破房子里，压着她不让动，继续囚禁，随后被丢在那里。后来被丢到门口的她的丈夫找到她，他们打电话报警后，在被踢皮球后，有一位督察让他们先到出租屋管片的安定门派出所报警。倪玉兰表示，他们对这种违法的流氓行径既愤怒又无奈，因为当他们被拖拽出出租房时，他曾报了警，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帮助。他说，
我们真的是对这种流氓行径，我们真的又无奈又恨，我们是求助无门，我们又打了12345，又打110，我们打110的时候110都没有出警，就这么近，几十米离我们那住的那个地方非常近。
倪玉兰表示，他们凌晨时分到了派出所后，等了很长时间才有人出来准备做笔录，他们要求先去验伤，派出所则拒绝出示证明，在他们自行前往医院验伤后才返回派出所完成笔录。倪玉兰说，
他们那个所长说，我们报的这个案子太大，我们报的是绑架抢劫，然后非法囚禁，还有故意伤害，这个所长说这个什么吧不一定符合他们这个规定啊什么的，我们说就看着你们吧，你们这是人为的，毕竟呢这个派出所是幕后操纵者。
倪玉兰介绍说，中介4月12日曾发短讯说要在4月15日上午9点把他们赶出出租屋，倪玉兰发消息请朋友来帮搬家，没想到中介和房东却提前一天带多人冲进出租屋，砸碎玻璃，拆除门窗，剪断网线电线，毁掉电表，切断水管。他们报警半个小时后，距离只有几十米的派出所警察才到，此时门窗已被拆掉，水电也被断掉， 而警察只让她丈夫一人去派出所，而对方没去。警察一走，那些人又回来，迅速完成最后的毁坏工作。倪玉兰表示，他们刚搬来四天，中介就来跪求让搬家。心软的倪玉兰同意搬家，但是当他们看好房子，需要签合同交钱时，中介和房东又变卦，说只能将他们已交的4万多一年四个月的房费退还7000多元，因为其他钱都打点东城公安分局局长、东城区政府领导和房管局的领导了。倪玉兰说，
他说呢，已经汇了那个东城分局的局长呢，就给他花了10000多块钱打点他，其他的钱呢还给东城区政府的领导、房管局的领导还有下属直管人员，他们说呢就花了不少的钱，所以呢他没钱。
记者星期天下午致电东城区公安分局纪委，因周末电话无人接听，而安定门派出所一位员警表示对倪玉兰的情况不知情，要求记者联系东城公安分局。曾是律师的倪玉兰10多年来坚持为不合理的强迁受害者和自己维权，期间倪玉兰和丈夫董继琴曾多次被判刑坐牢或被关押。据信2002年，倪玉兰遭两民警殴打，摔断尾骨后被关押判刑，但因伤势没有得到救治，下肢瘫痪，被迫以轮椅车代步。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2011年2月曾到倪玉兰临时住所看望他。同年，倪玉兰获得荷兰人权捍卫奖郁金香奖，但无法前去领奖，他女儿准备代为领奖也被拦截。倪玉兰还获得美国国务院颁发的2016年国际妇女勇气奖。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3月29日将这个奖项发给全球14名妇女。倪玉兰曾被拦截赴美领奖，护照遭冻结。在颁奖前的3月26日，有关当局派人以暴力方式将她和丈夫赶出在东城区的出租房。倪玉兰对外发出紧急呼吁称，一群人踹门而入，将她先生董继琴连踢带打拖出屋，按在院门口地上用脚踩，并强行将他们的东西扔到院外。倪玉兰本人也被扔在大门口。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方媒体最近开始在国际体育比赛中改变对台湾代表队的称呼，将台湾代表队从原来的中华台北改称为中国台北。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在报道最近举行的第23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称，中国队3-0轻取中国台北队晋级。在中国电视上的字幕、播报员的播报、新闻媒体网络贴文等也都用中国台北。中国大陆在两岸关系上针对媒体要用什么词，通常管控非常严格，但这次是在不同的媒体上反复出现这一针对台湾地位问题的非常敏感的说法。1979年，国际奥委会通过决议，规定台湾改名中华台北，英文名称 Chinese Taipei。中国从1984年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时开始一直接受这一名称。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中国媒体也曾将台湾的代表队称作中国台北，但在引发台湾强烈不满后，中国媒体陆续又改称为中华台北。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的一位艺人士，他在台湾表示呢，希望以自己被遣返回大陆，以换取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返回台湾。不过，台湾的人权团体负责人表示，李明哲应该无条件回台，人的自由不容交换， 下面是申华发自台北报道。
中国大陆异议人士李向忠4月12日随旅行团来台湾后，次日脱团离队，准备在台湾寻求政治庇护。他表示，之所以这样做，是深受李明哲妻子李静瑜寻夫遭遇的强烈感召。日前，李向忠表示愿意被遣返回中国大陆，以换回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返回台湾。李向忠对台湾媒体说：“
如果说是遣返回大陆的话，这个对我无所谓；如果说是能够换回李明哲先生来，那也可以的。”
他还说自己在中国大陆天天都走在进监狱的道路上。李向忠预计明天，也就是4月17日，将向台湾陆委会投案。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谈到李向忠案时对媒体表示，
依照过去的这个作业程序的话，可以依法来强制出境哈。那不过政府机关还是依照既有的所有的作业程序，会先了解进行必要的这个调查。
这位陆委会高级官员说，只有在对李向忠的情况进行甄别后，才能够决定下一步对他的行动。不过他并没有说这一过程将持续多长时间。对于李向忠上述交换意愿，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玲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我不是很清楚他自己的情况到底怎样，但是我想任何的一个人的人身自由跟安全都不应该是用这种交换的方式。
邱一玲还回顾了前一阶段中国大陆和台湾内部的一些人围绕李明哲案的一些私下交易活动。他表示，李明哲妻子李静瑜反对非原则的交换。报道说，李向忠现年48岁，山东曲阜人，曾参与中国大陆的新公民运动，并且为此坐牢3年，2016年7月获释。有评论认为，基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两岸联络机制自蔡英文政府执政以来已经停摆，或者只是单向沟通。台湾陆委会执行的遣返大陆人士的既定作业程序，可能将同中国大陆在李明哲案上的做法形成反差。不过，有关李向忠跳机的细节和动机，目前还有待进一步的披露。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的盲人法律维权活动人士呢，陈光诚在美国的一个智库日前呢发表了演讲，介绍他在来美5年的感受以及他新成立的基金会。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陈光诚12号在美国智库威斯特敏斯特学会发表演讲，他先用英语介绍了他在中国维权的经历以及中国目前的公民权利状况，然后用中文回答观众的问题。陈光诚告诉美国之音，他希望美国民众了解，
美国人民需要了解中共这样一个邪恶集团是与民主格格不入的，是反人类的基本价值的，所以你要清楚地认识到他的邪恶是超出每一个人的想象的。
陈光诚说，他来美国5年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对美国的媒体和学术界渗透非常严重。陈光诚2012年从山东东施谷村逃到美国使馆，又来到美国的这段经历令很多美国人敬佩。主办这次活动的威斯特敏斯特学会会长瑞利告诉美国之音，陈光诚的经历展现了人类的勇气。
Yes, the whole purpose of filming this evening,
这个活动的目的是让人们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做了什么，他的目标，因为这是一个伟大的人权故事。
来听演讲的观众保罗·库耶尔说，陈光诚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我以前没见过他本人，今天我更敬佩他，因为他做了那么多，能够挺身而出对抗专制政权，争取自由，而且牺牲了那么多。
陈光诚目前成立了新的基金会，准备继续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
这个基金会也是刚刚开始的，我们当然会运用它呢，这个去让它能够告诉美国人更多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些侵犯人权的这些超出想象的案例。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韩国军方表示，朝鲜星期天试射导弹，但是发射失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没有提供有关发射的细节，目前也不清楚朝鲜发射的是什么型号的导弹。朝鲜首都一天前举行了大规模阅兵式，世界各国广泛认为此举是金正恩政府炫耀武力。韩联社说，韩国国家安全负责人将在晚些时候召集全国安全委员会评估局势。美国国防部部长马蒂斯发表了简短的声明说，总统及其军事小组人员已获悉朝鲜导弹发射失败的信息，总统没有进一步评论。美国一直在加紧进行多国外交攻势，目的是说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结束发展核武器的努力。朝鲜导弹试射失败也没有能够妨碍副总统彭斯星期天到朝鲜半岛访问。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妻子的空军二号专机星期日下午抵达了首尔。空军二号在飞越白令海峡的时候，随行记者得到了有关朝鲜试射导弹情况的最新消息。准备从叙利亚北部两个被围困城市撤离的许多人，因为运送他们到达安全地点的汽车受到炸弹袭击而丧生，还有很多人受伤。有关细节星期六还不明朗。在北部城市阿勒颇附近，救援人员在汽车残骸中搜寻。反政府武装的一家网站说，至少有80人丧生，但是救援机构白盔说至少有100人死亡。与此同时，救援人员没有放弃搜索幸存者的努力。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星期天抵达喀布尔，就安全事务与阿富汗领导人会谈，并且评估美国军队在那里面临的局势。马克马斯特到访之前，美军指挥官要求增加数千人的军队，以打破在打击阿富汗塔利班行动中陷入的僵持。美国军队当前在阿富汗部署了大约8400人。阿富汗总统加尼欢迎麦克马斯特到访，并向他表示对美国支持阿富汗的感谢。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为没有履行竞选承诺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进行辩护。川普总统星期天上午发布的推文说，当中国和我们一道就朝鲜问题进行努力的时候，我为什么还要说中国是一个货币操纵国？让我们看看以后事态会如何发展。川普在竞选总统的时候经常猛烈抨击中国，曾经誓言要在上任第一天就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不过川普总统上星期三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说，他不会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以期换取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与美国更多的合作。中国官方媒体最近开始在国际体育比赛中改变对台湾代表队的称呼，不再把台湾代表队称为中华台北，而改称为中国台北。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